请我们翻到旧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个应该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是两节式圣经，是1052页。我再读下去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之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是一同来看一看启示录，原因是因为据我所知道的，在这里的团契他们这一段时间呢，他们一同读启示录。他们读启示录因为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看，把启示录温习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重点呢，是把它放在启示录里面的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碗。那么我们呢，希望能够对七个印、七个号、那七个碗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所以呢，今天晚上的题目是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世界末日。那为什么我刚才要读但以理书呢？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啊和启示录呢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要画一个椭圆形的话，如果你想画一个椭圆形，那么普通的画法是很简单，就是你在一个桌面上摆两个大头针，然后呢你用一根线连在大头针上，这根线呢比他们两个大头针中间的距离要稍微长一点，然后你把拿一把铅笔呢就顶着那根线往外拉，那一面往外拉呢，假定你这个桌面就是一个桌布，就是画布的话，或者是个纸头的话，那么一面拉一面动。那么我们说过，如果你画一个椭圆形的话，你把那个大头针放在桌上，那么假设桌上铺着一个纸头，那么一支铅笔呢顶着那个连着两个大头针的线往外拉，一面往外拉呢你一面动，那么这个轨迹呢就是椭圆。我们上个礼拜五曾经说过，全本圣经呢我们曾经有一度曾经说过，就是全本圣经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那么这1800多预言就好像这个椭圆形，这个椭圆这个上面每一个点一样。那么你怎么解释这1800个预言呢？我们知道说，你要解释整个的椭圆，你必须用两个焦点去解释它。刚才两个大头针呢就是两个焦点。那么读圣经的预言也是这样。那么这两个焦点是哪个焦点呢？一个是但以理书，还有一个呢就是启示录。如果你光有但以理书，你只能看见一部分，如果光有启示录也只能看见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特别提起但以理书，然后约翰呢那个时候在场，所以后来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把那很明显就根据这两个焦点呢就能够解释整本圣经里面的预言。1800多个预言虽然有种种不同的，但是呢最后归纳在一起是两个很重要的焦点。所以如果大家读但以理书，你会发现 这是讲到预言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用启示录来完成它。那么那把钥匙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但是我很快的说一下。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呢，就是说但以理那个时候他看见一个，他知道说神对于他的老百，对他的子民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七十个七年所涵盖的。那么这七十个七年呢分作两个大部分，一部分是六十九个七年，还有是就最后的一个七年。那么这个六十个七年，六十九个七年呢是从重新建造圣城开始。我们知道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圣城已经被毁掉了，七十年以后他们回来，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需要在废墟里面，废墟堆里面就把耶路撒冷城把它重建。那么根据但以理所看见的预言呢，从耶路撒冷重建那一天开始算，你要经过六十九个七年。那么会有什么事发生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受膏者，受膏者原文就是弥赛亚，必被剪除。那就是告诉我们，经过六十九个七年以后，弥赛亚一定要出现，不光要出现，而且要被剪除。所以今天基督徒回过头去看很清楚，弥赛亚被剪除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说的。所以这个中间到底经过多少的时间呢？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应该经过六十九个七年。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做牛顿，他曾经有一次在苹果树下，那么苹果掉在他鼻子上，结果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那么牛顿呢，他不只是一个研读神创造的人，他也是读圣经的人。那么他就根据刚才那一段圣经，他仔细的计算过，那么果然呢，那么这个预言是很准确的应验了。那么就是从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刚好是六十九个七年。所以后来他就把它写成一本书，就像论文一样，非常的准确。后来呢，我在美国的 Princeton 找到了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果然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那么牛顿他是个科学家，但是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能发现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我们知道，从重建圣城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其中应该是经过六十九个七年。但是最后呢还有一年，那一年呢，如果你根据这里的根据但以理书九章的内文，很明显的是和前面六十九个七年是分开的，那就是最后的七年。那么这个中间呢隔了一段，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然后最后人类历史还有一个七年。那么那个七年呢可以说是在最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期之半呢，这个敌基督呢就要进到圣殿，把他的像呢放在那里，然后呢下面的国就变成敌基督的国，那么以色列呢就遭受了，或者世界就遭受了空前的大灾难。那么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灾难。然后三年半完了以后，那主耶稣的脚就要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的主终于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能够算出来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回来，因为你什么时候敌基督把他的像放在圣殿里面，换句话说，什么时候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那如果是这样，那个时候开始刚好三年半，因为是一期之半嘛，所以刚好三年半，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是可以算的。但是话说回来，没有人知道敌基督什么时候把那个偶像放在那个，就是他什么时候行毁坏可憎的葬在圣地，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是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知道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就以色列历史来说，神给但以理看见将来有七十个七年，六十九个七年是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那最后的七年完了以后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两个焦点呢，但以理书所说的告诉我们的是特别重在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然后呢，最后的七年完了以后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这个七年所发生的事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这个七年但以理没有告诉我们很多，那么反而呢，你如果读全本的圣经，你就知道是约翰的启示录告诉我们人类最后的七年。所以现在你能知道，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乃是给我们看最后的七年。所以我再说那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但以理书是给我们看见六十九个七年主耶稣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个焦点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圣经不管有多少预言，你把它归纳起来，总的来说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有的预言要么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要么就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焦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大体的上来说，为什么启示录那个七这个字特别多，比方说七个碗，然后七个金灯台，七垒，还有呢七号七印，那么等等等等七灾，那么这许许多多，这个七呢没有一卷圣经出现七这个数目那么多的，那就是圣灵要叫我们想起来这个启示录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那个七。但那个七呢，严格说来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最后的那个七年。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大概是从启示录第六章一直到十九章，你会发现那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人类最后七年，人类历史最后的七年所要发生的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那启示录圣灵会细说世界的末日，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最后的七年是怎么经过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过呢，我们在继续以前，我稍微再多说一点，就是圣经这里讲的年到底是太阳年呢，还是指着圣经年说或者预言年说的。那么你会发现说，圣经的预言呢，不光是就着年来讲是很准确，就着天数来讲也是很准确的。这话怎么说呢？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这里的七年这个到底是太阳年呢，还是另外有所指的，到底有多少天，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但是呢，如果你读但以理读不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神的话没有完全，所以那里讲到一载二载半载，那你算起来当然是三载半，那么中文是用载，那么表示是一三年半，那么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其实不是，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那个载啊，原文是期，一期半，二期和半期，所以总的来说是三期半。这个三期半呢，你如果读但以理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一期有多长。不过这一期有多长很重要，因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七十个七年，那是我们加上去的，那是我们的解释。那么那个原文呢是七十个七，所以呢是指着七十个七期说的，因为一期之半呢是三期半，所以呢你就知道说一个七呢就表示七期，所以七十个七呢应该是七十个七期。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一期到底有多久，那么根据那个上下文呢，你猜得出来应该是年，所以呢这样我们才能断定说，那么大概这一期之半呢应该是三年半。但是我们不敢有把握，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是一本封闭的书，到了最后神告诉但以理说要把这个书封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 但是等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这本书启示录这本书就要打开了。一打开呢，那么现在我们应该知道这三期半是指的这个一期二期是多长来说的。所以呢，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意思。讲到最后的大灾难的时候，圣经明明讲是一载、二载、半载。那现在问题又在这里，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一载、二载、半载的载啊，也是没有的，原文也是期，一期、二期、半期，所以一共是三期半。但是呢，现在你到了启示录了，神的启示要开始完全了，所以呢，现在你就能够解释启示录，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现在的圣经呢，是一本封闭的系统，那只有神说完了话，一个封闭的系统你才能解释它。今天一个人如果他话没有讲完，你就断章取义，你就完全误会他的意思。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神关于他所要说的预言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说完了。所以呢，神的话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它。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但以理书所说的七十个七年、七十个七期、一期到底有多长。所以呢，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就会发现说，那里所说的一期、二期、半期，就等于1260天，因为那里也讲到大灾难是1260天，而且呢，也讲到大灾难有42个月。所以如果你把42个月或者1220天、60天把它对一对的话，那么现在你知道说三期半呢，如果等于1260天的话，那么一期呢就等于360天。那现在我们明白，原来呀，这个70个期那个年呢不是太阳年，太阳年是365天或者366天，但是圣经里面呢，讲到圣经讲到预言的时候，特别用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呢就是一期二期那个单位，那个单位不是360天五天，乃是360天。所以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这样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惊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从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为止，这个中间不光是不光是483年，而且呢，会根据这个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甚至知道它有多少天。那么大家记得，你读但以理书，或者今天你问犹太的拉比，他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大概是那么多年，但他从来不能准确的告诉我们有多少天，这个不知道。只有启示录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天，因为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一期是等于360天，所以这样的话呢，69个七期呢就等于69×7，然后再乘上360天。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回到历史去看，到底从主耶稣从圣殿重建、圣城重建，一直到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多少天你可以算得出来的，你可以知道里面有多少个太阳年，然后你知道有几个闰年，然后呢前前后后你可以加在一起。那么读圣经的人最后矫对的结果，果然发现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从圣城重建一直到主耶稣的脚踩到进耶路撒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一天，刚好多少天呢？就是69×7再乘360天。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但以理书的预言是准确到一个地步，就像读物理一样，就像读化学一样，非常非常的准确，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楚了，当你读了启示录以后，你就知道说原来这里的起一起乃是等于360天。那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一期之内，那么就是最后的七年呢，就是2520天。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特别要来看启示录里面怎么启示 人类历史最后的2520天。那么这个果然是世界末日。那么我想2520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目，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讲的完全的是用四个字四个数目来代表的，比方说7代表完全，12也代表完全，3代表完全，还有的10也是代表完全。那么7呢是代表短暂的完全，那么12呢是代表永远的完全。所以启示录刚开始的时候都是7，到后面都是12，因为讲到勇士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完全乃是12。那么3呢是代表神的完全，属灵的完全。那么10呢是代表人的完全。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找一个数目是代表完全的完全的话，那么应该是3乘上10再乘上7再乘上12，你把这个四个数目把它乘起来，那么这个就可以代表所有的完全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样的结果你知道3×7×10×12刚好是2520。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启示录最后2520天要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说经过了这2520天以后，好像母亲经过一个大的产难，最后呢那婴孩诞生出来了。那么最后呢神最永远的旨意最后终于完成了。所以你知道这2520呢乃是代表完全的完全，那么这个是个很特别的数字。那不止如此，大家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试验，你会发现说这个2520这个数目啊，可以被一除的尽，被二除的尽，被三除的尽，被四除的尽，5、6、7、8、9、10通通可以除的尽。那么2520呢是个最小的整数，可以同时被1、2、3一直到10把它除尽。所以这个也是证明给我们看它代表完全的完全。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底在圣经所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最后的2520天是怎么回事。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大灾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你真的读启示录的话，那里讲到大灾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最后的人类最后的2520天呢已经是灾难开始了，不过到了最后的一半呢是大灾难。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给弟兄们看，我们好不好翻到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或者我们从第八章读起啊，第八章读起。我们拿七个号来做例子。那么我们知道，等一等我会解释什么叫七个号，但是不管怎么样，七个号当天使吹一个号的时候，那么地上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么比方说第七节啊，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是第一天，第一号。第二号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第三个号呢，给我们看见有火烧着大星，那么降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泉水的众雨泉源上，水就变苦了。那么第四号呢，我们知道日头月亮跟星星的三分之一被击打。好，这是四只号。那么这四只号呢很明显是灾难临到地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很明显是环境所带来的灾难。所以大家要记得啊，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感觉到环境的污染，什么时候你感觉到我们的这个，你慢慢你会发现我们的周遭啊受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亏损，你就知道这个已经是灾难的开始。 所以很稀奇，这个七个号里面前面四个号和我们的环境发生关系，那么到了第四个号的时候和天象发生关系，气候啊天象就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太阳月亮跟星星三分之一就受了极大，那么整个的天象就受了影响。所以最近的声音现象也好，各地各种不同的情形也好，还有地球这个严重污染的情形，你看你有的水不能喝，这个不是伊甸园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你发现水受到污染，环境受到污染，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感觉得到，但是这个还没有开始，乃是等到七个号第前面四个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得到，你能感觉得到全世界这个水三分之一不能喝的。然后呢你会发现说这个海中的活物呢也死了三分之一，然后你看见说树的三分之一也没有了，青草的三分之一也被烧了。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呢？我想我们今天能感觉得到，当我们感觉到这个环境污染的时候，举个例子，当神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空，那个天空呢好像铺了一层透明的地毯一样，叫太阳的射线，叫这个宇宙的射线射不进来。但是结果呢，你知道，就是我人呢乃是世界最大的污染源。那么因着高科技的缘故，慢慢的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南极呢空中就破了一些洞，那么我们的空中就破了相了。那个非常简单，你们太太们不是要喜欢这个梳头发吗？你们就是那个喷头发那个东西，还有呢或者汽车的冷媒啊等等，你不知不觉的这些东西呢就跑到空中去了，跑到这个臭氧层里面，然后不知不觉就把那些东西把它吃掉，然后空中呢就破了很大的洞。今天在澳洲呢，大可以说它那个天空所破的那个大洞就等于美国本土的面积。所以现在你知道到了澳洲，那些孩子们他们都需要戴帽子，他们都需要受很重要的保护，因为否则的话很容易得癌症。那么原因我们要记得，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世界每个地方都是可爱的，因为神老早替我们设计好了。但是你会发现，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乃是我们这个人。所以神是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罪人。今天你可以有很好的制度，像在台湾大家为着一些制度希望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就有一个就可以说有一个快乐的地方。但是制度是好的，问题是制度摆在谁的手里？制度摆在你我这些罪人的手里。你不管拿几个博士，不管你有多大的理想，最后你所看见的是乌烟瘴气。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人可以有很好的理想，但是呢办不到。所以主耶稣老早看见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解决这些问题，他最后要解决政治经济这些非常甚至包括环保这许多的问题。你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吗？根据以赛亚书30章告诉我们说，当那一天以耶和华果缠他子民的日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月亮的光好像太阳的光一样，太阳的光要大亮七倍。为什么？这就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回来以前，这个空气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等到主耶稣回来，他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之后，你看见月亮的光像太阳的光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污染到什么地步。那么神为什么借着这些环境的污染来，为什么这些环境污染有什么意思呢？他给我们的功课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人乃是最大的污染源。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解决，如果今天这个人的罪不能得到解决，你就是有最好的制度，有最好的理想，这个世界还是变成人间地狱。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先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这个败坏的人，他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也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像弥赛亚国就是公义的国。那那个时候你看见弥赛亚国的境界，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世界大同一样。所以这个问题要等到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特别在主回来以前，你会发现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恶劣，不光是空气，而且各方面气候等等各方面，你会发现说越来越恶劣。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受了许多的苦，但这个还不算，还不过是开始。等到有一天世界人类世界末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七只号，前面四只很明显的是和我们的环境发生关系。等一等，你看见那些树不行了，然后青草不，整块地被污秽了。为什么整块地被污秽了？因为今天整块的地已经被偶像污秽了。所以弟兄姊妹，当大地充满偶像的时候，根据圣经的话，我的地已经被污染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要起来做审判的工作。所有环保，所有环境今天所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严格说来是神审判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哪一块地充满了偶像，哪一块地就成为神，哪一块地哪一块地我们知道神审判的时候就很自然的会临到。所以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地受了审判，为什么海受了审判，为什么月亮都受了审判。因为人拜月亮，人拜太阳，人拜星星。今天人在那里星这个算命也好，星象学也好，八卦也好，你看你这些都和天上的星星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吗？当初摩西这个神借助他怎样借助十灾把法老把从拯救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么让我们记得，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不光是台湾，全世界偶像要越来越厉害。那么最后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做救主，第二次来他是做审判的主。那么就在他的脚还没有踩在橄榄山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灾难就已经开始了。那个开始，那个乃是神对于这个地球的审判，乃是神对于人类的审判。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罪恶可以说达到高峰了，人类可以说罪恶隐瞒。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不能再忍耐了。现在有一个愤怒叫做羔羊的愤怒，这个不是狮子的愤怒，这是羔羊的愤怒。羔羊会发怒吗？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羔羊发怒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愤怒是何等大的愤怒。我们家里一共五个人，三个孩子还有我跟我内人。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啊，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很怕我，因为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现象，父亲本来就应该严厉一点。后来我发现在我们两个中间呢，他们最怕的不是父亲，他们最怕的是母亲。但是母亲呢，对他们一直是非常的温柔，一直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和蔼，很少很少说重话，很少很少瞪眼睛，甚至于很少的体罚。但是呢，所有的孩子后来都告诉我说，他说什么时候妈妈生气了，他们害怕了。什么时候妈妈真的生气了，爸爸生气，他们不在乎，他们看多了。但是呢，这个妈妈生气，这个不同了，妈妈不容易生气。但如果到了一件事，妈妈生气了，你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让我们记得，羔羊的愤怒是一个最可怕的愤怒，这个不是狮子的愤怒。圣经明明讲他是神的，他是这个，他是犹大的狮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到了那一天，那个愤怒不是狮子的愤怒，是羔羊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那么等到那个愤怒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有七个号的话，那么前面吹四个号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环境所发生的灾，所带来的灾难。你知道江河 三分之一不行了，然后呢你发现海三分之一不行，然后你发现地三分之一也不行，咸水跟淡水都不行了，连我们的天象三分之一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你想想看，如果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被击打而变黑暗的话，那么当然对我们的气象要起很大很大的变化。现在光是太阳表面上的一些的现象都能影响我们的天气，何况如果神在这个我们的太阳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他做了审判的工作，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就是前面的七个号。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第八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么你们特别注意啊，前面的四个号没有讲祸灾祸灾祸灾，没有，已经是灾难了。但是后面的三个号呢，他说你们那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就是吹后面三个号，那么你们住在地上的民，这个住在地上的民啊，在启示录是个特别的名词，这个不光是指着我们今天在地球上的人，我们今天可以在地球上，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球上，但是我们不住在地球上，我们是在地球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扎根在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住在地上的民，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是指着那些扎根在地上的说的那些人，以地为家，那个以地做他最后的归属，他所有的前途就在这个地上。所以下面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每下面等到天使吹第五个号、第六个号、第七个号的时候，那每一个号都是祸。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可以清楚，从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那应该是大灾难开始了。前面是灾难，后面是大灾难。我不敢说这个七个号，我不敢说这个第一号到第七号刚好是七年，其实呢可能是七年的大部分。我们等一等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前面还有一部分是在前面的。但是不管如何，你可以知道说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这大灾难还没有开始，那么乃是从第五号开始，那大灾难应该开始了。因为每一个号都是祸，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呢不光是灾难，而且呢是大灾难。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七个号是如此，七个碗也是如此。你如果读七个碗，我们好不好看十六章，十六章是讲七个碗。那七个碗呢，你看第一个碗第二节，天使把碗就是神的愤怒倒在地上，所以你看地就遭殃了，这也是我们环境上的。然后第三节呢，这第二个碗呢就是海就变成血，那么本来是三分之一的海变成血，现在呢整个海变成血，本来三分之一的活物，海中的活物死了，现在整个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所以你看见吗，照样的前面四个碗是环境上的，不过呢现在那个分量加重了，那个苦难更加重，本来三分之一，现在呢变成了什么，现在变成了全部的。那么第三个碗呢，你看见他把碗倒在江河和泉水的就重水的泉源里。那么第三个号呢，我们要记得那个苦水啊是倒在三分之一的江河上，不是整个的江河。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江河，那么水呢就变成血，全世界的水都变成血。不过非常有意思啊，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啊和科学家所预测的末日来比较的话，可以说遥遥相对，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你如果仔细去看比较的话， 非常非常有意思。科学家也预测将来世界的末日是如何。那不过科学家所预测的末日是很久很久以后，因为他假定这个宇宙没有经过干涉，是个封闭的系统。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就干预了这个宇宙，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末日的情形就缩短了，就推到前面来了。但虽然时间缩短了，那个整个的情形呢一点都不错，启示录所启示的和科学家所猜测的完全是不谋而合。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到了第八节第四个碗，你看倒在日头上，那现在叫日头能用火来烤人。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科学家所能领会的，就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太阳非常靠近地球，那个时候一天不是24小时啊，那个时候一天呢是48小时。那么白天48小时，晚上也是48小时。想想看，现在你半夜牙齿痛的时候啊，一下子天就亮了，但到那个时候你牙齿痛天亮啊还要等一倍的时间。那么这个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所以呢那里告诉我们，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也是前面的四个碗也是环境的，然后呢到了第六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就来到了人的身上。或者这样说吧，前面的四个是身外的，后面的是身内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灾难很清楚是这样子的分的。所以大概的来说，弟兄姊妹，你就能够知道说，这个整个大灾难的开始呢，大概是从第五号开始，5、6、7。那么然后呢，我想这个时间上我想能够抓住了，那么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不是非常的困难。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总的这个七印七号七碗，我们大概的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大概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弟兄姊妹回去再读的时候，我想应该就很容易了。那么首先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就是这个七个这一切都是用七个印开始的，七个印开始的。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等到你要知道第七个印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第七个印啊乃是包含七个号的，所以非常有意思。那么等到呢你读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第六，你读到第七号的时候呢，哎，你发现第七号里面又包含七样的东西，有七个大的意象，那就是从12章开始。然后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呢，哎，你忽然发现呢它当中你发现到了第七个的时候，你才发现那第七个意象里面原来包含七个碗。所以现在很清楚，第七号呢是包含七个意象，然后第七个意象呢包含七个碗。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说，原来七个碗呢就是包含在第七号里面。那么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七个号呢是包含在第七个印里面。那么这个结构我们要弄清楚，否则的话大家就糊涂了啊，大家就糊涂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要试着来把他自己的这个乃是为了启示的。为什么呢？神就是说等到你来到了第七印，神就让你看见七个号。那么到了第七号呢，神就让你看见七个不同的意象，然后到了第七个意象，神就让你看见七个碗。所以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神把里面的细点点给我们看。但是你读的时候，你里面一定要清楚。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那个七个号，第七个号里面或者这样说吧，第七个号里面包括七个碗。那么这个第七个号里面，你会发现前面四个呢是重复前面的四个号的，就是说如果你七个号前面四个号，可以说或者这样说，或者我这样说，前面的六，这样你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七个号。那么前面六个号呢，你发里面所有的灾难呢，到了第七号的时候，它又重新来一次， 所以你如果仔细的看，第一个碗一定到第六个碗可以说重新来过，不过分量加重了，现在 dose 加重了，现在就是让你不只觉得灾难，而且那个灾难的那个量啊比从前更大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呢，你会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重复前面六号的灾难，而且灾难加重。那么到然后最后呢，到了第七个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极大成，到了最后最后的光景。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个圣经，读到这个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的时候，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很深的印象，那么这样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才不会糊涂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重在帮助弟兄姊妹能对启示录读得更清楚，所以呢这个结构大家是一定要记得。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从七个印开始。那么七个印呢，我们要记得头四个印啊都有来，四活物都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呢，这个乃是指着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手里拿这个书卷，没有人能展开那个书卷，因为根据圣经的启示，那个书卷乃是代表宇宙的地气。那么我们知道说整个的宇宙呢，可以说自从撒旦背叛以后，有一部分的宇宙可以说沦陷了，特别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我们知道今天撒旦呢就成为空中的掌权者。所以因着撒旦和他的鬼魔盘踞我们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那也许包括我们今天银河系，也许包括我们今天太阳系，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呢，被这个地呢，本来是属于神的，这个宇宙全部都是归于神的，但是结果呢，撒旦盘踞了这些地方。那么等到我们的主升天以后，那么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因为那个书卷呢，乃是整个宇宙的地气，宇宙的那个气，可以说整个的地气在主耶稣的手里。所以等到他把那个，因为那个这里的印呢，在原文是封条的意思，那么你把一个封条把它打开以后，那么现在你就能够明白一点，再打开就能够明白，因为古时候呢，他们是把这些书卷把它用封条封好的，所以这个七个印呢，实在说来好像七个封条一样，你就能够知道地气里面所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气是什么意思呢？地气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撒旦盘踞这一个地球，今天撒旦盘踞这个外太空是非法的，全地都是属于我们主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夺回，要得回他所失去的领土，现在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他的工作就是借着他的教会要得回，要得回他所失去的。换一句话说，虽然宇宙有一些地方是沦陷了，但是呢，要借着他的儿女，借着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能和稀泥，今天我们不能跪着我们自己活着，因为今天教会的存在，严格说来，乃是关系到整个我们将来的前途。所以大家要记得，等到我们主升天的时候，那么我们详细的不去说他升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书卷，结果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等到他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吗？神为着这个地气，为着要收回他的师徒，现在他开始工作，所以第一匹马就出来了。而这第一匹马呢，乃是指着福音的广传说的。所以你看见吗？那个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所以可见箭已经射出去了，并且呢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而又胜。所以弟兄姊妹，一直从我们的主升天到今天，你看见福音是越来越广传。虽然基督徒失败不错，但是你看见这匹马代表时间的推进，现在你发现福音要送到全世界的各地。 那么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五个印，你发现这里所有给我们看见都是全球性的，都不是局部的，都不是地方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整个的地是属于我们主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主眼睛所注意的是整块的地，所有地上所发生的事乃是和我们的主升天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伤了撒旦的头，但是现在撒旦为着要挣扎的缘故，他应付要倾巢而出，感谢主。结果你记不记得在耶路撒冷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当初有1200个人，所以几千人就好像什么一样呢？他们都从天上生的，整个耶路撒冷是沦陷的，你知道吗？整个耶路撒冷，我们的主，整个耶路撒冷对主耶稣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结果感谢主，你记不记得五旬节的时候，那么有那么多的人从上头生的，所以呢，他们就像散兵一样。他们刚好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就登陆，就得着了一块的滩头阵地，得着了一块桥头堡。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慢慢的你看见说更多的人蒙恩得救，你发现说那个滩头阵地就越来越大，那个自由区就越来越扩大，在那个以外的都是拜偶像，在那个以外的都是撒旦盘踞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不错，到处都是如此，但是问题就是有几个散兵。今天有多少人蒙恩得救？今天有多少人就像当初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那么得着了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得着了一块滩头阵地，然后安提亚，然后全世界各地，一直今天在台北，在台南各地，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但是感谢主，等到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就好像诺曼底 D-Day 一样，那一天一样。那个时候你看见盟军一反攻的时候，反攻我们叫最后的反攻，所以能够胜利，就是因为他们老早已经有散兵降在很多的地方，已经得着他们的这桥头的阵地，所以最后呢一举反攻，我们知道盟军就得胜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为什么有七个印。七个印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刚刚被杀过的羔羊，就证明说他刚刚钉十字架，现在他刚刚升天。那么弟兄姊妹，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因为全地根本就是他的。所以当第一个印一解开的时候，你看见福音就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到了今天，马是越跑越快，所以到了今天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个福音呢越送得越远。所以感谢主啊，你只要借着这个，借着许多人，借着教会的传福音，你看见现在许许多多的部落都能够听见福音。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一匹马，第一个印。那么第二个印呢，我们知道那个就是这个第二秘密是红马。这个红马呢就是特别是指着这个红马，我们知道后面是这个整个第二匹马呢就指着战争来说的。所以你知道自从我们的主揭开第二个印以后，那么弟兄姊妹，这2000年来你看见战争不断，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战争到了末了的时候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一直到今天，这个就是第二匹马。那第三匹马呢是第三匹马我想是很清楚，讲到饥荒，讲到所以是黑马啊。那么这个我想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自从2000年来以后，你慢慢会发现许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性的灾难。那么像最近比方说金融界所发生在股所发生的股温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知道应该呢就像是第三个印一样。那么第三个印呢一揭开以后，我们知道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发现这些事情越来越厉害。到了今天国家和国家做生意，你看就是一个股动一个股票的震荡，那像 Bill Gates 这样有钱人一下几百亿就不见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到了有一天，那么根据第三个印的话，我们晓得人类呢，根据这个情形呢，会到了一种情形是全球大恐慌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超人，他说我给你们一个办法，我能够叫全世界和平，我能带给你们祝福，那么那个就是造，那就是很可能就是敌基督要开始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看第三个印的话，很明显的也是全球性的灾难。那第四个印，我想今天是非常近，有四分之一的人要倒下。那么第四个印呢，就给我们看见死亡掌权，特别到今天，那么根据医生保守的告诉我们，大概每四个人有一个会得癌症。所以癌实在说来就是死亡的代号。所以从这些地方你能看得出来，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那么这个马是越跑越快。那么有的医生告诉我说，四分之一已经是很保守的统计，那么可能比这个更可怕。那个原因非常的简单，像艾滋病啊等等的，特别到了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那匹马乃是死亡的马，因为骑在马上的名字就叫做死。那么四分之一的人呢要倒下，因为他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四匹马都是一直往前的，那为什么一直往前呢？因为有一个声音说来，这个四活物就代表整个的神创造之物，在那里对我们的主说，你来，因为只有你来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你来才能够把平安带给世界，只有你来才能够把富裕带给世界，只有你来能把生命带给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前面的四个印。那么第五个印呢，就是2000年来你看见许多圣徒们的血留在那个祭坛的地下。换一句话说，这个2000年来你看有许多人为主做见证，为主寻道。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事还是如此。我们以为今天已经很平安了，不，你看你只要做基督徒，你一定要受逼迫的。如果你要得选票，你可以妥协，如果你真的做基督徒，你迟早有一天要受逼迫的。那么那个故事就是第五印的故事。那第五印呢，我们第五印呢，这一揭开以后，你看见吗？那么你看见许许许多多的圣徒们，他们为主寻道。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呢，应该是在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中间。那么我个人想，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呢，那么那个最后的250天应该从第六印开始，应该从第六印开始就已经是最后的7年，就应该是最后的2520天。那么所以呢，你读下去的时候，第六个印那么就是天象的变化。那不光是天象的变化，而且呢你会发现说，这个羔羊的愤怒啊，大日的日子来到了，谁能够站立得住呢？那么羔羊的愤怒特别是显在天象上，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当你注意这个地球这个气象的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应该是慢慢走向第六个印的。实在说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太热了，有的时候不该热的热，有的时候不该冷的冷，我想全球性都是一样，而且将来还有许多的灾难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就证明说我们慢慢已经走向那7年，就是启示录，就是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最后那个七，也就是启示录所要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严格上来说呢，这个灾难或者说7年的灾难应该是从第六印开始，然后呢过了3年半以后才有大灾难。所以我想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看得很清楚。那么等到呢地震，等到这个天象，等到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说是已经羔羊愤怒的时候，那么灾难应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呢那么从那然后呢下面呢你读第8章的时候就开始第7个印了。 啊，第六个印我们说天象起了很大的变化。到了第八章呢，你看见羔羊呢就揭开第七个印，那么天上的几近有二刻，那么告诉我们这非常严肃，意味什么呢？因为现在到了第七个印呢，那么这个应该是真正是到了苦难的时候。虽然第六个已经是灾难的开始，但是到了第七个印呢，应该是毫无问题，它是在那个七年之内，是在最后的2520天之内。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七个印呢是包括七个号，那么天使就吹号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六前面四个号是身外的，是环境所带来的灾难。那么从第五个号开始，就开始大灾难，祸灾，祸灾，祸灾。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敌基督就开始出现了。那不止开始出现，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那是第五个号。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颗星呢，实在说来是带着尾巴的星，三分之一的星呢都在上面。那么你知道，把三分之一的亮度放在一颗星上，你知道这颗星啊，亮度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而且它有尾巴，就像今天的我们所知道的彗星一样。那么我们记得吗？今天的彗星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地球海洋的来源。所以呢，当初撒旦背叛的时候，我们这三分之一天使被摔到地上来，那个光景呢，应该就像这个彗星呢撞到地球上。你想想看，有那么多的星撞到地球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地就变成渊空虚，渊面黑暗。那我们知道，这个地就被海洋就被包围了。所以你知道，到了新天新地里的海就再也没有了。为什么主耶稣经过这个加利利海，他就斥责风和海？那证明风和海背后有 personality， 有人格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原来和邪灵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发生关系。那我想我们没有不可，我们现在不去看它，我们知道说，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那颗星呢从天落到地上，那么就是指着它被从空中被摔到地上来说的。然后呢，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么这个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么这颗星呢就是龙，也就是撒旦。那么无底坑呢，就是这个幽禁这些邪灵的地方，那就叫做无底坑。然后他就开了无底坑。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现在发现说里面这个，然后你就发现有烟呢从坑里往上冒，然后呢有蝗虫就从烟中飞到地上来。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蝗虫呢，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连这些虫啊应该都是被鬼附的，因为是从阴间上来的。那么不光如此，蝗虫向来只吃农作物，向来不吃人的，但这种蝗虫被鬼附了以后呢，它能够吃人的。你知道，所有我们不大懂得属灵的事，你记不记得、啊、将来这个敌基督的像啊会说话的。现在啊，人拜偶像那个像从来不说话，说话一定把拜的都吓死了。但是呢，到了有一天呢，这个敌基督的像啊，你记得吗？因为那个假先知把他的灵啊，两个脚其实就代表灵啊，就给了像，给了他生气，所以呢，这个像会说话，你不拜他，这个像就把你杀死。所以这个像和圣经的偶，是古时候的偶像，和今天你所看见的偶像都不一样。所以到了大灾难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连这些的蝗虫都会变种啊。那个变种呢，原因就是因为邪灵进去了，因为被鬼附了，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这些的蝗虫呢，像马一样，而且它尾巴呢是很有毒的，而且呢会伤人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呢要求死，绝不得死；那么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因为那个给他的痛苦是非常非常深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应该是大灾难了。那么的的确确那个时候呢，有这样的蝗灾。 那不过很有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无底坑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王。根据这个这箴言呢，蝗虫是没有王的，在这种的蝗虫有王的，所以是特别的，是特种的，是根本不是神创造里面的。那么谁是他们的王呢？这里很明显，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呢，就指着敌基督说的。所以你知道说，在这个蝗虫里面呢，那个时候蝗虫从无底坑上来，那么记得啊，如果蝗虫无底坑上来，而这个敌基督呢又是蝗虫的王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敌基督就从无底坑上来了。所以你读到十三章的时候，他就从海中上来，因为无底坑呢是在海更深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个到了这个葛拉森的地方，那鬼就怕主耶稣把他赶到无底坑里去，那个怕他受苦嘛。所以你知道后来那个猪啊不是掉到海里面吗？那么然后再往深处去呢，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无底坑。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敌基督呢，这个是像蝗虫的王，是其中的一个王，你看见吗？他到了地上来，他出现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所以你从第五个号，你就看见一面是龙摔到地上，和使者摔到地上，还有呢，你知道说现在呢，那个敌基督就从无底坑上来，就从海中上来。所以现在你很清楚，那这个应该就是大灾难开始。所以大灾难的开始呢，应该是龙被摔在地上，然后敌基督呢从无底坑和海里上来，那么那个时候应该就开始了。那么这是第几个号？这是第五个号。那么这个是大灾难。那么第六个号呢？那么就第六个号就是很可怕了。第六个号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在幼发拉底河有四个天使是被捆绑的，所以这些不是好的天使，这是背叛的天使，所以被捆绑。所以严格说来，这是四个不同的鬼魔。那么这些鬼魔他们已经被释放了，结果被释放，一被释放的时候，他们就预备好了，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个某字在原文是没有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经过一年，又经过一个月，又经过一天，又加上一小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吗？那个定时炸弹，那个所定好的那个时间呢，就是他们预备好了以后，经过一年，再加上一天，再加上一年，再加上一个月，一共十三个月了，然后再加上一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杀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前面那个蝗灾呢，被咬是五个月，这里呢最少是十三个月，所以弟兄姊妹，五个月加十三个已经是十八个月了。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你看得见吗？这里面已经经过了一点的时间，那么这个都是三年半灾难里面大概的情形。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你知道说，当这些邪灵啊、恶魔被释放的时候，所以可见呢，今天如果这些恶魔没有被释放呢，还不是那么可怕，人还是讲理性的。但是呢，到了有一天就不是了，到了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这个四个鬼魔呢，四个天使被释放的时候呢，那么全世界的人类呢，就要死三分之一。前面是树三分之一，血海中三分之一，河三分之一，现在呢是人类三分之一。你注意你看到那个对称吗？那么人类怎么会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四个使者被释放的缘故。那么这个四个使者被释放是怎么回事呢？结果你再读下去，你就晓得原来呢，那个时候有马兵两万万，马兵两万万呢，他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呢，就往这个耶路撒冷，等一等，我们知道就往耶路撒冷这个方向进军。那么等到马兵两万万向耶路撒冷进军的时候，那么这个马的口上面呢，你如果仔细的读哈，我们好好看十七节，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你们喜欢吃的人呢，这是圣经里面讲的狮子头的地方啊，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致命的武器啊，那是在马的口里面，这个马不是普通的马，这个马呢应该是相当于今天最高科技的武器，我们不知道什么，到那一天我想我们会清楚了。那么在这个口里面呢，它所发出来的武器三种的，这里的火烟和硫磺用今天的话来说代表核子武器，代表化学武器，也代表生物武器，代表细菌武器，这三个都在里面。你知道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事实上海山呢已经把它的细菌的这个武器的已经放在弹头上了。那么根据后来联合国所得到的资料，就是如果海山那一次的那个他的这个细他的那个细菌的武器能够完全发挥作用的话，那全世界要毁灭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和将来这些发生的事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三分之一的人被毁，为什么三分之一的人死去呢？就是因为这两万万的马兵里面口里面所出的那是三种不同的武器。我们都知道最近啊，美国这个我们的最近发生一件事，就是这个美国呢这个这个他们的大使呢，大使馆呢，曾经我们就那个惨案，我们都知道都发生的事。那么这个是恐怖分子做的事，但现在美国所对付的恐怖分子已经和从前的恐怖分子不同了。那这一般的恐怖分子叫做新恐怖主义。那么他们的这学是非常非常可怕，和从前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人呢，多半是这个回教徒里面的所谓伊斯兰教里面的基要主义者。那这些人呢，他们是以美国和以色列做他们的假想敌，然后呢要向全世界宣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受压迫，他们而且他们也以这些回教里面的妥协者做对象，所以你知道他们也要谋杀埃及的总统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最近呢美国才下手，一面呢对付这个阿富汗他们的这个训练营，然后同时呢他们相信说在苏丹呢他们的的确确有一个药厂，表面上是药厂，其实呢应该是制造这些秘密武器的，所以呢终于把这些地方毁掉。但是问题，这个美国会这样做原因就是现在有足够的情报就证明说，当初这些人他们老早准备好，比方说他们老早准备好在太平洋的上空啊要毁掉八架只要是美国制造的飞机。所以他们不讲理，他们现在的问题，他们从前的恐怖分子呢是问从前的恐怖分子呢是说，你只要是平民的我不对付他，我要对付政府，我可以对付你的这个军事的目标，这个可以，从来不以平民来做目标的。那么现在所谓新恐怖主义，如果你研究他们的哲学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就是在主回来以前要发生的事。那就是说这些人到时候他们讲起恐怖的行动的时候是包括无辜的平民在里面。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八架飞机不是八架的军事机，是八架的民航机。那么这些人何辜呢？但是不，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们现在你看见他们要毁坏，他们要毁灭的时候，他们不讲道理的。所以呢，这个可以是最难最难对付，因为从前的恐怖分子，你可以这样对付，可以那样对付。现在呢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尤其他们现在非常的有钱。我们知道这一次在背后那个可以说这个在背后那个支持这些恐怖分子可以说是阿拉伯的首富，他现在呢可以说定居在阿富汗，那么他用所有他的财富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有钱可以买核子武器，可以买这个什么其他的像 致命的武器，尤其苏联现在经济，苏俄现在经济非常不好潦倒的时候，那么这是他们最好能够买到这些的时候。所以大家看到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圣经密码》，我是不相信这里面所说的预言，但他这个《圣经密码》有他的道理在里面，为着传福音，特别为着那些刚硬的犹太人，我想这本书有它的价值。但是呢，我不相信这本书的预言，那个原因是这样，因为这本书啊，当你要知道当你要知道一件事，你一定要输入的。那个你输入的知识呢，完全是根据你对将来所知道的事有多少，所以完完全全呢，和你为什么他回过头来看有的事情是对的呢？那是很有道理，因为你回过头大家已经知道，比方说他们本来没有人知道说这个圣经密码可以知道，可以预测关于这个戴安娜死的事，所以等到戴安娜死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去用圣经密码去找，找的结果说是哦，那里面有戴安娜名字，而且也有巴黎啊，他也是出车祸，那这个都是我们所说回头的亮光，这个不是预言。事情发生了，因为你知道这些知识，你就是输入，输入以后呢，你就可以知道那些。现在圣经密码这个扣到处可以买的，甚至你现在花几十块钱可以买到，并不困难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输入，你不知道怎么输入，因为你根本起头不知道戴安娜要发生车祸，根本没有人晓得，否则的话那这本书就可以预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和你这个人输入的知识有关系，因为我们看不远，所以你输进去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比方说在那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大概2006年以前会有一个 nuclear holocaust， 就是说有一个核子的灾难，那么有人大概在尼泊山呢会放一个像带着核子弹头的火箭，刚好就掉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所以这种都是小型的核子战争。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落在这个恐怖分子手里，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为什么我不相信刚才所说的这本书呢？原因就是你这个后面那个所有2006年和你怎么输入有关系。那么我们懂得英文都知道，你输入 nuclear holocaust， 这是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知道 atomic holocaust 跟 nuclear 是一样的意思，或者 biological 是一样的意思，但是你把不同的字放进去以后，那个结果一定是不同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本书呢有它一定的用处，但是呢我还是相信圣经里面神所要说的预言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预言上加一点减一点。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我的重点就是说为什么有人会预测有这个情形呢？那是用人的常识去预测的，那就是如果今天那些恐怖分子能够得到这些的武器的话，那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做非你想不到，你根本没有想到在一个什么地方他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像游击战争一样，那么就像在日本，我们讲很可怕，那个真理党所发生在这个地下铁放毒气这事，那么这个是非常可能在纽约在各个地方都会发生。那么到了我们的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所谓新恐怖主义是要越来越厉害。我们今天不光刚开始一点点就是了。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新恐怖主义？人难道不是人吗？人难道不会有理性吗？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谁愿意叫别人受涂炭？谁愿意叫别人失去父母，失去他们的儿女？人只要是人，不可能会做这些事。但是弟兄姊妹，你我从这里知道，当我们主回来以前，有一件事要发生的，就是等到在尤法拉底河，我不知道别的河有没有，我不知道长江有没有，我不知道淡水河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那个尤法拉底河那个四个天使一被释放以后，那就是全球的三分之一。那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知道，三分之一的人就不见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里面可以用核子武器，可以用这个化学武器，可以用生物武器，就毁灭了这许多人。那我们不知道，许许多多时候就有这种情形发生，那你怎么解释它呢？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在全世界什么地方， 你看见吗？有这些被捆绑的使者被释放了，那么实在说来，这就是邪灵所做的。当人完全受邪灵控制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思想就被扭曲了。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今天你杀人的话，你就立刻上天堂，因为这是代表神圣的战争，你和全世界打仗。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不错，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世界的末日，但在世界末日没有来到以前，我们今天已经经历了一点点的影子，我们就可以想象何等的可怕。等到有一天你出门，你还敢不敢拿美国的护照？等到有一天出门，你敢不敢再坐美国的飞机？所以弟兄姊妹，那么美国何辜呢？美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以色列连在一起的，所以非常许多时候叫许多人不明白。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些事情有一天通通要发生。所以这个灾难是第几个？是第六个号。你看见吗？第一号三分之一，第二号三分之一，第三个号三分之一，第四个号三分之一。那不要忘记了，第六个号也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人就不见了。那么然后呢，就开始第七个号。那么吹第七个号的时候啊，我想我们详细不去说它了。那么你正要看的时候呢，刚好给我们看见七个异象。那我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七个异象，那个应该是十二章里面，我很快的说一下。第一个异象呢，是怀孕的妇人，那个天上那个异象，那个现出来的妇人，星星月亮太阳。第二个大的异象呢，就是龙，那天上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然后呢从天上摔下来。第三个呢就是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第四个呢，另外一只兽从地中上来。那第五个异象呢，就是144,000人啊。那么第六个意象呢，就是从十四节开始，你记得吗？有一个云上呢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见有一片的白云，那个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基督的台前。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到了空中，我想上一次我特别提到了。那么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就是六个意象。那么到第七个意象，就是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意象，这是第七个。那么大而且奇，那么这里面你看见就是七个灾害，所以呢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就发尽了。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个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本来呢是三分之一，现在变成全地。那不光如此，你第一个碗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偶像的人生的身上。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因为这个兽出来的就是敌基督出来了，那么有人就拜兽啊，有人呢就拜兽的印记，有兽的印记，他的右手上或者他额头上有666，那么还有呢拜兽的像，凡这些人呢，你知道他们身上都有兽的像的印记，结果神也给他们一个印记，就是毒疮。这个毒疮严格说来就是今天的 cancer， 就是今天的癌症，我想是很清楚的。那么当这些人要偶像在他们身上做印记的时候，神在他们身上呢，那第一个我们要记得，那个第一个祸呢，第一个碗呢，就是神用这些癌症，那么就在他们，那这个癌症是笃定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就做了他们的记号。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环境的，因为是在整个这个地上的。那大家不要忘记啊，今天实在说来啊，核子污染永远赶不上化学污染。今天在地上很多很多的癌症和我们的环境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癌和环境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碗，那么第一个号呢是三分之一，地受到摧残。现在整个地呢就受到审判，然后第二个碗呢是整个海都变成血，现在不是三分之一了。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碗呢，我们这是把碗倒在所有的江河上，不是三分之一的江河上。 那么结果呢，到处都是血。那么你这个根据科学家的预测，到了最后快末日的时候，你看见整个所有的河流通通是红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流了圣徒的血，所以你看见满天满山遍野都是血。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碗，第四个碗就是那么就是把碗倒在日头上，那个时候大概太阳就非常靠近地球了，神就把太阳就推进地球。那这个时候呢，能用火烤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天象变化到了极点了。然后呢，就是第六个碗。那么第六个碗是什么呢？那么对不起，第五个碗，刚才我们说第四个碗，第五个碗呢，那么这个审判是审判那个低基督，所以呢，那个第六个碗呢就倒在兽的座上，那么整个兽的国呢就黑暗了。那么这个兽的国大概就是指说这个古罗马帝国复兴的那一块。我再说那个兽的国呢，应该是今天欧洲这个古罗马版图那一块，应该是欧洲共同市场那个国呢，叫将来他要受这个敌基督的控制，那个大是他的范围，但他的影响呢是到全世界，所以圣经讲的各方各地各族各母各民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希望记得。那么这个兽的座上，很明显的这个第五个碗呢，应该是掉在欧洲的。那么然后呢，整个兽的国就黑暗了，那么人就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并且亵渎天上的神，也不悔改他们所行。那么这个是第五个碗。那么第五个碗和第五个号是相连的，你记得吗？第五个号呢是那个兽敌基督呢从无底坑上来，从海中上来。那么现在呢，他做了宝座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他登基了，现在他掌权了，现在他抬头了，有势力了。所以你看起头他是和这个现在他忽然变了脸色了，他就把他的像呢就放在圣殿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跟随兽的人也受了审判，但他们还是不肯悔改。那么这是第五个碗。到了第六个碗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幼发拉底的河呢就枯干了。那么为什么呢？它是为着那些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呢，这个幼发拉底河忽然间干掉了。那么你要记得，根据圣经啊，将来的米赛亚国那个国界右边东边的国界就是幼发拉底河，不是今天的约旦河。那么以色列人过约旦的时候，过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约旦河那个国界，对不对？那就是约旦河。那么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旦河就开了。你看，这是神的工作。那么三而一的恶者呢，也就模仿这个谁呢？也就模仿这个三而一神所做的。所以呢，等到这些东方的王啊，他们往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么他们要过约旦，过幼发拉底河，结果呢，他们也是，我们知道，因为那里有四个使者嘛，所以他们让神迹出现，哎，忽然间呢，你就知道说那个幼发拉底河就干了，他们走干地，所以他们以为说他们自己就像以色列人当初一样，那么进迦南以前，他们约旦河呢也就干了，所以这是第六个碗。那么这里很明显的，这个幼发拉底干了是为着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那就是指着今天东方的众王。这个东方的众王呢，不只是包括伊朗，不只是包括伊拉克，不只包括阿富汗，不只包括，也包括今天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包括今天这个中国，也包括今天的韩国，可能日本，也可能台湾，什么通通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有一个联盟，有一个联军要从东方来，他们要向以色列进军，那就是第六碗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河水，那个时候呢，那么那河呢就幼发拉底要干掉，然后他们要往那边进军。那怎么知道呢？你再读下去，圣经说看见有三个污秽的灵从龙的口中、兽的口中和假先知的口中，你看三而一的恶者嘛，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冒充神，冒充基督，也冒充圣灵，从他们的口中呢有污秽的灵出来， 然后呢他们就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么这个就是世界最后的世界大战。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出去要叫全世界的人呢要聚集征战，把他们通通找来，通通找来。那么然后在什么地方打这个仗呢？聚集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是什么地方呢？哈米基多顿原来就是，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有两个大的山脉，北方是加利利的山脉，再往南一点是撒玛利亚的山脉，在两个山脉之间有一个山谷叫做以色列平原。那么这个是个很有名的古战场，大概呢一共打了二十几次的战争。那么有一个，他们为什么叫哈米基多顿呢？因为那个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塞叫做基多顿，米基多。这个米基多呢曾经被毁掉25次。那么这个战场根据这个拿破仑呢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那么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是英国人在那打的，那么那个将军就叫做 The Lord of Armageddon， 就是说，所以我们那是最后一次，那最后一次，将来呢，那个全世界的战争呢，要集中在哈米基多顿。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个东方的王呢，原来就是这整个军队里面的一部分，他们从东方过来，所以这是东方的联军。那么从东方过来，然后呢，最后我们就知道要集中在哈米基多顿。那么哈米基多顿战争呢就变成全世界的，那就变成全世界的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等到这个战争打得最惨烈的时候，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用全本圣经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哈米基多顿战争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刚才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第六号告诉我们有20000000马兵，那么20000000马兵呢要毁掉世界的人口三分之一，所以可见那20000000马兵就是这里的东方的王，因为第六号跟第六个碗是一致的，而且第六碗呢是把那个情形讲得更清楚，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那20000000马兵原来就是东方联军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呢是从遥远的东方过来，然后要经过幼发拉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二一的恶者呢出去呼召他们来打仗。那么还有别的有吗？如果你再读圣经很清楚，有一个西方的联盟，那就是欧洲，那么大概是今天欧洲共同市场所在的那个范围，大概是那个范围。然后呢那里他们在敌基督的率领底下，那么有西方的联盟，他们要向以色列进军。然后还有一个北方的联盟，那就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那就是以西结38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今天虽然苏联呢，虽然莫斯科已经瓦解，但是不要忘记那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联盟啊是在北方。北方呢这个北方不是附近的北方，那个北方是远处的北方。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讲到南方一定指埃及，讲到北方一定指叙利亚，因为是对以色列讲的嘛。东方一定讲伊拉克或者是伊朗。但是如果圣经加上个远方或者加上个南方的地级的话呢，那就是比较远一点。比方说我们的主耶稣说南方女王都来听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那是指伊索比亚说的。伊索比亚呢我们的主已经称为他是地，已经称为从地级来，那就是从南方的地级。南方的地级呢你如果仔细看地图的话，刚好就在耶路撒冷正南方大概1600英里的地方，很清楚，刚好正南方。那么如果呢现在啊你拿那个铅笔啊反过来往北边走1600英里的话，刚好是今天的莫斯科。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远方的北方的时候，一定是指着莫斯科这一带说的，也就指着黑海这一带说的。那虽然今天苏联已经瓦解了，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最近啊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原来在黑海的附近啊最近发现了石油，而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啊估计呢是比中东的还要丰富。 所以现在死海黑海周围的国家抢着希望能开采，甚至附近的几个国家想争着开采。那么那几个国家呢，就是刚就是以西结三十八章所预言的那几个国家，就在那个带。所以我们相信呢，不止将来欧洲共同市场是一个经济的共同体，我们相信将来在这个在黑海附近也有一个经济的共同体，那么自然为了他们利益的缘故，他们会有一个联盟的。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以西结三十八章那个北方的联盟。所以现在很清楚，根据圣经所给我们能看见能明白的，等到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见吗？从东方那就是两万万马兵，北方呢就是黑海那个附近以苏联为首的那些国家往南进，然后欧洲呢那边就在敌基督率领底下也往以色列进军。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电视里面，也许借着 CNN 的电台，他们看到说全世界都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苦难来到了，全世界都与他们为敌，全世界都来进攻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你不管你多强盛，到了那个时候你的腿一定要软下来。他们就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知道今天他们不相信神，70%的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圣经。到了那一天他们都要相信，因为在电台上电视台看只有一个节目，就是全世界向他们进军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一幅图画他们不能不向天呼吁。那么当他们真正全国上下在那里披麻蒙灰向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呼求的时候，神就纪念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那我们的主脚在橄榄山的时候，要记得他脚那么一踩啊，橄榄山就分成两半，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地震。我们的脚，我们的主的脚乃是全能的脚，他当初怎么创造这个宇宙，那么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刚好分成两半。那么今天地质学要告诉我们，橄榄山已经有裂痕了。所以如果主的脚一踩的话呢，那么橄榄山分成两半，一部分往北走，一部分往南走。那么往北走往南走的时候呢，中间就流出一个大峡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呢，就在他们被联军包围的时候，他们就从什么呢，就从这个大峡谷就跑走了。那么那个大峡谷大概一直延伸到今天的 Petra， 就是延伸到今天约旦那个我们在一个很有名的城叫的 Petra。 那么就是大概就是今天呢这个死海在往南走，到了这个红海那个附近，那个附近有个山脉啊，叫做希尔山，就是当初以色列迷路的地方。那么从这个橄榄山那里一直有一个峡谷呢，就往那边逃去。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妇人呢三年半的时候不逃到旷野吗？那么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旷野。那么到了，如果他们真的逃了今天所谓的 Petra 呢，是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城。这座城呢曾经失踪过1000年，那么100多年前发现的，原来这座城是藏在一个山的里面，那就是哈巴古书所那就是俄巴底亚书所告诉我们那一座城，就是以东的城。那这一座城在山上，没有人能够攻得进去，因为他进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的进口非常的窄，12个人就可以把整个的城守住，所以1000多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那么是很隐秘的地方。那么他们那个城啊，盖起来啊，不是盖在磐石上，他们就在磐石里面呢，把它雕出一些的房子，一个图书馆或者雕出一个宫殿出来。所以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么到今天你还看见那里是很隐秘、很隐秘的。所以那很可能我们知道，这个妇人逃的旷野，以色列人逃走的时候呢，他们就逃到那个地方去。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是根据这个什么，根据我想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启示录19章第13节，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杖。在他衣服的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那个时候敌基督呢，追赶这个敌基督，基督追赶敌基督的时候，那么他就骑着马，白马就是我们的主。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穿红衣，穿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所以这里这一位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我们的主在四福音里面从来没有到过以东，但是呢，等到在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他追击以色列，追击敌基督军队的时候，他会到以东，而且会到波斯拉。圣经告诉我们有血溅在他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以你如果读这个什么，我们这个那个再读一下好了，我想我们要读一下，那就是再回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路十四章，你看啊，这个第我们很快读第十九节，十四章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原有六百。这个就是哈米基顿战争啊。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酒榨所流出来是血，那个血流成河，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马的脚环，而且从米基多算，从米基多开始算，一直要流多少里呢？六百里。六百里到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六十三章那里不是讲的以东的波斯拉吗？那个波斯拉就是靠近今天 Petra 的地方。如果你量量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刚好是六百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到了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惨烈，可以说血流成河的一次战争。那个血流高到马的脚环，而且是从米基多一直流六百里，一直到以东的波斯拉。但是感谢主，最后呢，我们的主终于打了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第，可以说这是第六个碗。到了第七个碗呢，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历史就结束了。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今生呢，这个世界就到此为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来世那就指着千年国说的。那么千年几年有一千年，完了以后就是永世。所以圣经里面呢是分作今世、来世和永世。那么今世呢是指着今天说的。那么所以呢，到了第六、第七个晚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历史就到了最后的一页。那么然后呢就开始千年国，然后最后呢就带进了千禧年，就带领勇士。那末了，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有几个迹象啊，现在证明说整个人类历史是往那个方向。比方说那个两万万的马兵啊从东方来，那么前不久，刚刚好前不久，第一次人类有历史以来，那个火车啊可以直接从中国的大连一直连到伊朗，一直连到幼发拉底河的河边。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等到将来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东方联军两万万马兵往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你知道那条火车道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了。 因为第一次现在有历史以来，你能够坐火车直接从中国的大连，你可以运粮也好，运武器也好，可以直接的就到了幼发拉底河，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第二个重要的发展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政府已经在，我们知道那个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啊，是在伊拉克，不是，是在土耳其。那土耳其政府呢，为着控制水源的缘故呢，他筑了个水坝，所以现在土耳其啊可以予取予求，他可以随时控制那条幼发拉底河。所以他如果把水坝一拦，那可以幼发拉底河一条的一滴的水也没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么将来呢，启示的预言很容易就会应验的。那么这个两万万马兵啊，这一般的人呢，不光有核子武器，也有生物武器，也有化学武器。有生物武器、化学武器，那么现在我们从伊拉克就知道的很清楚，因为伊拉克我们知道最这个它事实上它是已经发展了很多了，不过它把它都藏起来，甚至于把它藏在总统府。那么等到呢他们要查的时候，他们不让他们查。那么甚至于老百姓说我们要与总统府共存亡。那么等到他们真的兴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等于一拖拖时间，现在你也不知道他的一些东西在什么地方。但是联合国的所得的情报，美国所得的情报，以色列所得的情报是毫无问题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面，伊拉克也好，伊朗也好，其实伊朗是比伊拉克更危险。当初伊拉克所以起来，就是美国觉得两害之间取其轻，所以与其帮助伊朗，不如帮助伊拉克。所以两伊战争的时候，以美国站在伊拉克的一边，所以反而把伊拉克把它扶起来了。所以现在有许许多的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定怎么，将来你会发现说，那么整个的难处要从东边来的。但是更严重的一件事就是，今天你算算看，世界上有几个核子国家，有几个人参加核子俱乐部？但是你我都看得很清楚，就在最近，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呢？有了核子试爆，而且他们很多的东西是超过美国，很多像电脑啊，很多的很多的科技超过美国，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是他们是最贫穷最贫穷的。我们在中国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宁可不要裤子，我们要核子。他们果然得有了核子。所以弟兄姊妹，在你没有想到，就是那个地方全世界没有几个核子俱乐部，但你现在就在那个区，你看见没？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印度。尤其是巴基斯坦、印度，那是贫穷到不能够再穷了。但是很稀奇，他们就是要发展那个武器。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照着圣经的预言，这些事都要发生的。到了那一天，你看见吗？主的话一定要应验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根据启示录的预言。那么那个就是到了第六晚、第七晚的时候。所以我想，如现在我们把它稍微的复习过了以后，弟兄姊妹再回去读启示录，我想应该能够有一点的头绪，不会都是满头雾水。那么还有的人阅读启示录又害怕，不要害怕，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位比敌基督更大的，你看见基督后来终于得胜了。那最后呢，你看见表起头呢是巴比伦得势，但是最后你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感谢主，在这里呢，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所以但愿我们巴不得真是像我们上个礼拜所交通的，在主还没有回来，在大灾难还没有临到以前，叫我们能够精心祷告，我们能够免去那个愤怒的日子，就像路加福音主告诉我们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等候的是基督，不是敌基督。我们是等候新郎来迎接我们，所以我们不是等一个大的灾难。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精心等候，让主能把我们偷去，让我们能靠着他的恩典能够被提到他的面前。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就有被提的灵。非常对不起今天用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想有启示录有这么多东西，但是我们最少要把这一部分，就是七印七五七印七二七号七晚大概里面的情形呢，我们能做一番的总来。好，我想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 我想很快说一下哈，这个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大灾难里面呢有两班人，就是说因为这个大灾难呢，等到敌基督啊要人拜他的像的时候，可以说全世界几乎都跟随他。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但是还是有忠心的人。这个忠心的人里面有两班，一班呢就是守诫命的，就是犹太人；还有一班呢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这个所谓这个妇人有其他的儿女，那么你发现也是这两班人。那么讲到敌基督与圣徒征战，那个圣徒呢是包括两种人，一个呢是指着以色列那些忠心的犹太人，相信忠心的犹太人，还有呢就是指着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读什么读马太福音，你记得我们的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两个人，他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就给我们，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还活着，那就是两个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那个时候活着，我们就是第二十五章所说的四个童女，因为我们都要睡了，然后呢到时候我们醒了，到时候我们醒过来，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新郎已经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我现在如果我们能活到我们的主要来的时候，那么在大灾难以前，那么我们知道根据圣经，那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取去的呢就被提到宝座，撇下的呢那就是经过大灾难。那么这个就是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圣徒。所以大灾难的时候呢，如果是得胜的基督徒应该已经是被提了，如果老早睡了的，那么他们当然不经过大灾难，他们大灾难过了以后，那么主耶稣不是从宝座到了空中吗？他的宝座，他的这个基督台设立在那里，然后呢在那个时候，那个我们这些已经睡了的人就要复活，然后被提到云中。那么那个时候全教会呢就一同被提到基督的台前。但是呢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还活着，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取去就是一个就两个人一个取去一个就撇下，可能撇下的一个呢大概就要经过大灾难。那么路加福音21章啊，主在那里特别告诉我们谁能够被取去，谁能够要被撇下呢？很简单，我们的主说，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一切要来的事。那就是指着七晚和七号说的，那就七号跟七晚说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能逃避这将来一切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现在很清楚，那么是谁能够被提呢？谁能够，所以我们要求主叫我们能够逃避躲开这一切的事，那么就希望在大灾难以前呢我们能被主提去。所以我们说过，如果我们睡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跟大灾难没有关系，是大灾难过了以后我们再复活被提到云中。如果我们到了主的时候还活，主来以前还活着，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惊醒，能够常常祈求，我们就能够逃避，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被提了，那么就不经过。如果不惊醒，比方有的基督徒人就放纵肉体，得救好像没有得救一样，叫主的名受羞辱，那这个时候他们要被撇下。虽然被撇下的目的呢还是要他成熟，因为我们说过被提呢就是一片的麦田里面有一些的这个麦子先熟了，所以他们就被提走了。那么那些呢留在大灾呢，目的也是叫他们成熟，他们还是不肯拜偶像，忠心到底，那么结果呢大体就成熟了，所以呢他们最后也是被提到这个天上。所以呢所以一个是灾前被提，一个呢是经过大灾难还是被提，最后全教会呢都是在空中与主相遇，大概是这样子啊。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如果没有，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仰望你， 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这些话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这些话乃是对你的旨意更明白，也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有何等的使命。主啊，感谢你，当你揭开你的七印的时候，就证明说全地都是你的。今天撒旦盘踞这块地上是非法的，盘踞这个地上是篡位。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你今天靠着教会，靠着你自己的儿女在地上，要收回你自己的领土。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但愿我们的 D-Day 早一天来临，但愿有一天你早一天脚踩在橄榄山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个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